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善念慈悲救世人》，上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。现在把我修炼多年来的点滴事情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每晚睡觉前都担心再也起不来。我40年代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县城中，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富户，家族长辈人都很善良，逢年过节我们吃什么就给长工吃什么。我爷爷在村头种了几亩葱，还放了一把叉子，专门供村民取用，当地村民也非常敬重我们。后来共产党来了，我们一家人成了富农，一下子家产全都没了。小时候的记忆全是受歧视，别的小伙伴都上学了，我却上不了，整整晚了2年才让上学。后来举家搬迁到东北，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。我工作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，我干得再出色也低人一等。那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填表，每次在填成分的时候都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而羞辱，所以我特别自卑，身体也变得很不好。22岁那年，有一次我拿着一暖壶水突然就瘫倒在地上昏过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过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后来病越来越多，肾结石、胆结石、胆囊炎、颈椎病、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胃病等，有时疼得真是生不如死，每年都要住院治疗，出院后还要拉一小车药回家。我到了北京最有名的医院都没有治好。我刚满40岁就病退了，那时每天睡觉以前我都告诉丈夫，速效救心丸就在这儿放着呢，我要犯病你就给我往嘴里放。每天虽然是告诉了，但心里还没底，我想犯了病我能喊出来，还能让他给我吃药，要是喊不出来那就过去了，我今天躺下来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，都严重到这种程度。第二部分，修炼大法百病全消。因为从小我奶奶母亲都信佛，抱着寻求解脱之道的想法，40几岁我就入寺皈依成居士。但文革之后寺院已经乱了，我很虔诚的供养，主持来家吃饭，我觉得修佛的人应该是干净的，我就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用盐水仔细地刷了又刷才做饭。吃完饭后，他走出家门时说门前的树不好，他就叫我把树给砍了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砍树是杀生，就是感觉僧人说的话是对的，这样没事就跑寺院。很多年过去了，身体没好转，也没弄明白修炼的意义。1996年6月初，我53岁，我小妹得大法了，向我介绍法轮功。我说，我不信这个，修炼就是往寺院里跑，气功怎么能修炼呢？可他总是说，我看他挺诚心的，就说， 你们那练功的地方挺远，我走路不方便，也没法去啊。他说，这个功在家也能练。我说，那你就把那几套动作给我做一做。他把第一套功法的动作做完后，当时我就感觉这套功法非常好，上下都抻的，动作很优雅，一定不错。我说，这功我练。随后他又给我拿来了转法轮，我一看转法轮就感觉特别舒服。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每天早上练功就看到师父穿着西装的法身在我身边来回走，一练功就看到特别清楚。我明白了，这是真正的佛法啊。从此我就非常虔诚。原来走路都费劲的我，现在天天早上练两个小时的功都不觉得累，拿多重的东西都很轻松。我家有一个300多平的房子，拿出来一半给大家用作学法点，每天都有40-50人来学法。当时新得法的人很多，有个别的人随地吐痰，也不太注意卫生。每天大家走后，我们都要收拾好长时间。这个时候我的人心就起来了，就有点接受不了。小妹和我说，你还修不修？修就得往下放。她说完之后，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，这不是颗怕脏的心吗？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就能放下了。我老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很善良热情。东北冬天比较冷，每天学法的人很多，房子里没有集体供暖，他就帮助烧锅炉。烧锅炉需要好多煤，有很多同修就提出，大伙儿拿出钱来买煤。我说，你们别这么想，大家尽管在这安心学法练功，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条件都是师父给的，不会要大家一分钱的。1997年刚过完年，我来到女儿家，女儿住的房子3层高，但楼梯都在室外。一天早上我下楼梯，保洁拖楼梯时水比较多，天冷，楼梯上就结了薄薄的一层冰。下楼梯的时候，我脚下一滑，从2楼直接滑到底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慢慢有了意识之后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我不能找物业，不然保洁就失业了。后来女儿叫来救护车，我全身一点都不能动，是用担架抬上去的。医院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，但我就是动不了，全身跟散架了一样，连肚皮都疼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欠债要还，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，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害怕，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。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一定没事的。就这样，我练功10多天后就全好了。1997年夏天，我回到老家，因为我家比较大，全市和邻县2个区要的书都放我这儿。有一次拉书拉来3集装箱，每箱重1吨。工人卸下来后，因为外面下着雨，我担心把屋里踩脏，对大法书不敬，就给他们说，你们放这儿吧，我自己来搬。从走廊到放书的屋子足有6-7米长。当时我还削着叶，没有想太多，就自己一个人往屋里搬。等我妹妹下班后问，这是谁搬的？我说，是我搬的。她很吃惊， 三集装箱的书，里面每小箱都有30多公斤，落得高高的，整整齐齐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搬上去的。原来我是手里拎东西都困难的人，能做到这样都是师父的加持。通过修炼，我身体什么病都好了，就是肾结石的症状还没下去。有一次要回老家办事，临走的前一天，肾结石又发作了，疼得我直撞墙。老伴问我走不走，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好坏出自一念。我说走。神奇的是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这一路也没疼。中转的时候到了一个朋友家，就开始剧烈的疼。那个朋友是医生，他说，你这是典型的肾结石，还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你走不了了，太危险了。我说，我还得走。一上了火车，就一点儿也不疼了。到家之后刚想躺躺，又开始疼，疼了大概4-5个小时，自动排出来一块像高粱粒那么大的，两块比小米粒大一些的结石。从那之后，肾结石再也没有犯过。1997年冬天，我来到女儿家看孩子，女儿的小区没有练功点，每天早上我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城里的练功点。后来打听到我们小区也有一个学员，我们就在小区旁建了一个练功点。起初只有3个人，到1999年迫害前，有超过30人每天来练功了。第三部分，去北京证实法。1999年初，我又回到老家，在5月份左右，协党就开始大规模对练功点上的每个人进行登记调查。7月20日，警察开始在各个练功点疯狂抓人。我们听说后，就决定进京上访，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权者。但当时进京的道路全被封锁了。7月21日，我和修炼的妹妹与几个同修打车到临县，从临县坐车到天津，转车来到北京。我们离开不久，75岁的老母亲打来电话说，警察把家给抄了，还一直在找你们。于是我就留在了北京。当时想，怎么样能尽快制止这场迫害呢？正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北京，于是我就和几个同修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安南。但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受谎言蒙蔽，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有递交上去。既然外国政府不行，那么我们就找中国政府。2000年1月份，我和3个同修来到信访办上访。到了信访办，一听是练法轮功的，就让填一张个人信息表。填完后，我还等着有人来接待呢，没成想，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公安局。同行有一个外地同修，被抱着大树铐了起来。我们被送看守所之前，他对我说，老大姐，再见了。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，听说他回去不久就被迫害致死了。看守所的环境很恶劣， 睡的是人挤人的大通铺，上个厕所回来就没有睡的地方了。厕所就是在屋里的一个大洞，非常脏。我从小特别爱干净，要不是学了大法，这样的苦我是受不了的。看守所的监号里有17个人，14个是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一练功，牢头就打。我看到后，大声地对他说：“住手，不能打人。”牢头就停下来了。后来我练功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老太太，这个号里就你可以练功，我给你看着人，别人不行。”我说：“这不行，要练就大家都练，我一个人练算什么？”大家就一起练功，他也没管。不久被狱警发现了，狱警过来把每个人都铐上，然后清场，把我们都带出去。对面就是男号，他们听到后都趴在小窗口上，赞许地看着我们。我高高地举着被铐着的双手，大声地喊：“法轮功，我们是法轮功。”我们被整整铐了两天，睡觉吃饭也一直铐着。正好有个同修被提审去了，没被铐上。他回来后就给大家轮流喂饭，帮助上厕所。在黑窝里最需要的就是法，但入监的时候要把衣服脱光，搜查特别严格。我贴身携带了一本袖珍红银，在快要脱完衣服的时候，有一个警察突然说：“行了，穿上吧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过去吧。”红银就顺利地带了进去。在里面我们就不断学法背法，一个月后我闯出了黑窝。2001年1月份，我去一个被监控的同修家，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。接着陆陆续续的很多同修也被绑架到这个号里来。牢头对我很客气，按照里面的规矩，新进去的人要被从头到脚浇一桶凉水，给个下马威。但他没对我这样。有大法弟子进来的时候，我都给牢头说：“大法弟子，你可不能浇水啊。”他说：“行，老太太，听你的。”之后进来的同修再也没被浇水。我这两次被绑架都是在里面过的年。过年的时候，同修家人给送来水果，我们恭恭敬敬地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供给师父，大家都跪下恭祝师父新年好。有的常人看到了也跪下来叩首。除了讲真相外，其他时间就是和同修学法练功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不断能收到新经文。一个月后，我平安回到家里。第四部分，克服怕心，发资料。2003年，我在女儿住的城市买了个近200平的房子，要装修三个多月。我请了一批山东的工人干活，我没把他们当成工人，同情他们干活累，每星期至少要给他们买两次排骨。我一去，工人们就围上来了。工人们非常感动，他们说：“我们在外面干活，喝凉水都自己打去，天天这么送肉的，哪儿见过呀？”有一个工头钱花超了，过年回家没钱了，我听说后立刻拿出3000块钱给他。他们和我关系非常好，后来开始三退之后，我把他们叫过来劝退。他们说：“大婶儿，你这么好，你说什么我们都信，就全都退了。”有一次，同修给了我7份真相资料让我去散发，我晚上在外面转了2个小时，一份也没有发出去，走哪儿都感觉有人看着，腿直哆嗦， 嘴也干得不行。第二天一学法，心想，我还得出去啊。晚上我又出去了，转了三个小时，我又一份儿也没发。回头再一学法，心想，别人能发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还要出去。第三次出去了，刚出门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，吓得又回去了。我才意识到，学法少，心性不到位，做事情就很艰难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看精进要旨，看着看着，书一下亮了，每个字冒着金光。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，我要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，克服怕心，走出去。当时我正在外地，我就找到外地大法弟子，叫他们帮我打印资料，我开始发资料。起初还是很害怕，每到临出去的前一天，心里就不稳，但我不断地求师父保护加持，一出门就不害怕了。以后每次从做资料到发资料，全程都让自己充满正念，让有缘人能得到真相，这样做起来就比较顺利，神奇的事很多。那时资料是用牛皮纸袋来装，有一次发完之后，天阴沉得像黑锅底一样。我想，这个时候去把资料拿回来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这淋湿了怎么办？我就求师父别下雨，结果其他地方都下了很大的雨，唯独我发的那片一点雨没下。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。有一次我发资料发到晚上11点，走得比较远，迷路了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带，很着急。我就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找不到家了，请您帮帮我。再走走，一抬头就到家门口了。还有一次，我被一个人高马大的保安跟踪，我就发了一念，你追不上我，就看到他在我后面走来走去，就是没追上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善念慈悲救世人》，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。接上文，第五部分，在黑窝正实法。正念不足的时候就会遇到危险。2011年离过年还有3天，我想这次多发一点，过年就没有时间出来了。其实就起了干事心，发资料的时候也没有发正念，刚发不久就被一个保安发现，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说，到处找你们找不着，今天可让我逮着了。然后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同来的同修闻声赶过来，给保安说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就放了他吧。保安说，那能放吗？不能放。我心想，别让同修受连累，就大声说，你少管闲事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赶快走。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，当时是晚上8点多，又在一个小公园里，不一会儿就围上来5、60人，大家都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一个插嘴的，保安也不阻拦， 本来派出所到这儿也就七八分钟路程，但警车迟迟未到。等我把该讲的真相讲完了，警车来了。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。到了派出所，警察就开始审问我，问我资料是哪来的。我说，我什么都不会给你说的，我如果说了就是叛徒，我不会干这种事的。警察审讯了一宿，没让我睡觉，第二天要拉我去看守所。一出派出所的门，我就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阴沉的天，灰蒙蒙笼罩着整个天空。我当时感觉苍天都在为我不公。到了看守所体检时，从来没有高血压的我查出高压220，低压180，仍然被送进看守所，但狱警很害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看守所每天让被监规，我被师父的论语，他们给我吃药，我就吐出来，因为我打呼噜，晚上睡觉旁边的人就把我推醒。我也很愧疚，担心影响到别人休息。第二天，狱警来到号里问，晚上谁打呼噜？我说，我打。狱警大声地对其他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老太太打呼噜，谁要再碰她一下，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出去。从那以后，监号的人对我非常客气，上厕所都来扶我。我换了两个监号，在第一个监号待了5天，劝退了5人，在第二个监号待了19天，13个人中劝退了9个。我在里面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，日用品都多买一些，谁有困难就给谁，讲真相很顺利。第二间的牢头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，因为打架要重判他。他说，他们都说我要判15年以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就经常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，你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什么事情都会改变的。他很认可，他对别人特别严厉，但对我非常好。花生米鸭蛋在里面很珍贵，他也分给我。自己吃的方便面有时也分给我一部分。我被定了劳教2年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看守所里只待了24天，就以所外执行的形式出来了。临走时，牢头对我说，有一次我在狱警的办公室看到了你的卷宗，要重判，当时都把我吓瘫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走了。我说，我不是给你说了吗？谁说了也不算，大法师父说了算。我看到他没有钱，也没人管他，就和他说，你相信大法好，到什么时候都有人帮你。我出去之后给你送点零花钱来，你需要什么衣服告诉我，我给你买点。他说，谢谢阿姨，你告诉我的话我都记住了。我回来后第3天就买了几件换季的衣服，连同500块钱让女儿给她送过去。女儿到了看守所才知道她得了福报，在我出来的第2天她就被放出来了。因为大法弟子说话就得兑现，我又联系了她，当面把东西和钱给他，他非常感激，哭着说，我现在知道法轮功都是什么样的人了。第6部分，过病业关。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每次病业关我都闯过来了。在过病业关的时候， 出现了很多神奇事。有一次，我出现肩周炎的病业假象，胳膊抬不起来，发资料很不方便，我就求师父，师父，我出去发资料，胳膊都抬不起来，我怎么发啊？求求师父快点让我好吧。第二天就好了。有一次天下着小雪，露台非常滑，我刚一出去准备清雪，没想到脚后跟一滑，整个身体直直的就仰倒着摔在地上，感觉五脏六腑都摔坏了，疼得难以忍受。当时我就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不管我有什么漏，我都在大法中归正，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迫害我。我不知道怎么走进屋里来的，进了屋先到师父法相跟前，想给师父叩首，但头都低不下来。我让老伴扶我到地铺上后，就一点也动不了了。我在心里高强度地发正念，夜里老伴给我翻身都翻不了，太疼了。我让老伴给我拿来一个音乐播放器，我开始听师父讲法，每天很少睡觉，听三讲，起不来就再用小电子书看三讲。第二天来了两个同修，三个人才帮我翻了身。老伴看我这么痛苦，就建议我上医院。我说，我要去了医院，这一辈子永远就起不来了。你放心，过几天我就好了。我每天除了学法，就是向内找自己。找到了前几天给女婿讲真相时，因他受邪党毒害比较深，不但不听真相，还理智不清的污蔑大法。我当时很气愤，就以长辈的口吻教训了他几句，没有用善心来对待，也没有做到忍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找到之后，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身体很快就开始恢复，三天后就下地练功，第一套功法练了一个多小时，浑身衣服全湿透了，之后我就可以睡觉了。第四天，我开始练第二套功法，每个动作只能抱四分钟。第五天，我开始练第三、四套功法，我想，腰不是弯不下去吗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就试试到底能不能行。第四套功法真的就弯下去了。从此以后一天天见好，十多天后我就能自由行走了。我小妹非常惦记我，为了让她放心，我就去了她那儿。当天打坐就坐了四十多分钟，半个月时间，我基本上就正常了。老伴感慨地说，这真是神了，这么快你就恢复了，这要是个常人，不摔死也是个植物人。2013年春天，有一天我突然尿血，腰疼得在地上起不来，第二天就发高烧，嘴都烧裂了。一点也吃不下饭去，一吃就恶心。这时一个老年同修来看我，他帮我天天发正念，但还是继续烧。后来他有事回家了一天，老伴看我不行，非送我去医院。我说，你别管，我是有漏，我找到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改了就好了。老伴说，你都烧成这样了，还找什么呀？还不去医院？我说，我有师父，我归师父管，医院管不了我，医院也治不了我的病。 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知道我们是修炼，既然是修炼，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开始细致地向内找，连当常人时做的事都一件件地找，最后找到了在上次被迫害后，老伴害怕不让我出去讲真相，我受怕心情的干扰，渐渐也懈怠了。我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没做好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等我好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做好，绝不让师父为我操心。找到执着之后，马上我就见好了。第二天同修回来，我们一起吃饭时，他就给我盛了一口，我说，你再给我多盛一点。他很惊喜地说，你能吃饭了。我说，我能吃了，我好了。半个月后，我就完全好了。好了之后，我马上就投入到正实法之中。再一次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，在我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几次救了我。我想给每位同修说，在遇到病业关的时候，一定要向内找，一定要向内找。找出问题后，一定去掉，要兑现。否则的话，等于没找。借此机会，我感谢当年帮助我的老年同修。第七部分，不留恋海外生活，在海外讲真相。我于2013年、2017年、2018年三次去海外探亲，每次待几个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留恋那里的生活，也不留恋那里的环境。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那儿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故事。2013年，我参与了打真相电话项目，两个月的时间劝退了200多人，其中感人的故事太多了。一次，电话打到了吉林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，我就从基本真相开始讲起，讲了半个多小时。讲完之后，我说，我完全为了你们好，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私心，就是想让你们在将来大灾大难时能躲开。那个孩子很感动，做了三退。我说，你宿舍里的其他小朋友呢，也叫过来，奶奶给他们也讲讲。就听到很多人在说，奶奶，你不用讲了，你说的我们都听见了，我们都退。就这样，宿舍六个人依次报了真名，做了三退，到最后还恋恋不舍的不愿挂电话。他们说，奶奶，听您讲话我们特开心。还有一次打电话打到一个中学校长那里，一开始他并不是很认可，他说，我是信耶稣的。我说，信耶稣与你听真相不矛盾，耶稣也是伟大的神，我不反对你的信仰，我告诉你的是保平安，因为你是个好人，我才告诉你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残酷，有多少善良的人被迫害死了，神佛能不惩治他吗？你是个党员，也是他的一份子，你退出来，将来大灾大难 就离你远去了。他说，我儿子明年考大学，我担心影响他的前途。我说，不影响，反而对他很好，这个事你担心什么？天知地知你知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谁。他说，阿姨，我听明白了，听你的，把他退了。随后他又叫来他的妻子，他妻子也退了。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只要是正念强，信师信法，讲真相也不是特别难的。我还去海外景点和大学校园里讲真相。2017年退了200多人，2018年退了500多人。有一次在学校的毕业典礼时讲真相，两个小时就劝退了30多人。学生们特别淳朴，观念少，一说就接受。有七个大学生在校园里小憩，我过去和他们讲，他们起初很敏感，对法轮功也有很多疑问，我顺着他们的执着一一给他们做了解答。他们围着我听，听得很认真。有一个人说，我们只知道法轮功自焚，原来真相是这样啊，我们都明白了。几个人全都做了三退。一次在景点给一个济南的女士讲真相，一提法轮功她就翻脸了，你别给我说这个，我不听，法轮功有什么好的呀，然后不停地说污蔑大法的话。当时我马上用手势制止了她，说，姑娘，你退不退无所谓，但你不要犯罪。我说话很严肃，但发自内心的为他好。他愣了一下，没再说话。我说，为什么我给你讲真相呢？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如果你对神佛不敬，将来很危险。然后我进一步给他讲真相，他脸色渐渐变得缓和了，说，阿姨，真对不起，原来法轮功是这样啊。我是党员，那你就帮我退了吧。临分别时，他一再向我道谢。有一次在景点，我给四个小青年讲真相，他们不但不听，还满口侮辱污蔑之词。有一个人还冒充警察吓唬我。我不为所动，继续给他们讲真相。后来看他们实在不听，就走了。过几天，我又在那里看到他们，他们老远就叫我，奶奶，你过来。我过去后发现他们态度不一样了，我问他们，那天奶奶给你们讲的，你们想了没有？他们说，我们想了，你给我们退出来吧，我们都同意退。我问他们，你们给我说实话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说，奶奶，我看你挺善良的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都是逃犯，在大陆贩毒的。我说，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这是很大的犯罪。他们问我，奶奶，我们退出来之后，是不是法轮功就保护我们了？我说，你们一边犯罪，一边求神佛保护，神不会保护你们的，前提是你们不再犯罪，从今以后改邪归正，自食其力，认可大法，你们的命运会改变的。他们听明白真相之后，都高兴地做了三退。我离开时，他们恋恋不舍。过了几天，我又遇到了他们，其中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给我说，奶奶，他昨天说想奶奶了，我说我们去景点就能看到奶奶，然后就来景点找您了。这时，我对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说的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 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第八部分，用真相币传播真相。我再讲一下我是如何用真相币传播真相的。一开始我没把真相币看得太重要，在一次给人讲真相时，他说听说过法轮功。我问他，你在哪儿听说的？他说在一块钱上看到过。我想，原来这真相币救人力度也挺大的。后来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这办法真好，这钱扔又扔不了，销毁又销毁不了。师父既然肯定了，我就开始用真相币传播真相。我先从卖菜、卖水果的小摊贩开始，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遇到找零我就不要了，和他们说话也很尊重他们，渐渐地和他们拉近距离，他们见我都很亲切。然后我就用真相币买东西，他们也不反对。等他们不忙的时候，我就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他们认可大法之后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给你点好钱，你们要不要？这钱谁花谁有福。他们说，那以后您就给我们换点吧。换了几次之后，他们也亲身受益了。每隔十来天，我都过去看看他们。他们不等我说话，就主动问我，带来了吗？我诚恳地给他们换，一次最少100元，多是1元钱的。逢年过节的就300、500的要，最多一次要1000元。从2017年到现在，我换出去的1元真相币有30000多，5元的有4000多，10元的有2000多。非常感谢同修不辞辛苦，跑很远帮忙换来新钱做真相币。第九部分，走出情，坦然面对老伴离世。这么多年来，虽然我讲真相，老伴有时不愿意，但关键时刻还是很支持我的。有一次我从看守所回来，610把70多岁的老伴叫到居委会，要把我送洗脑班。老伴指着他们说，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，他要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们没完。第二天610专门来到家里对我老伴说，您消消气，我们不送了。老伴是个很仗义的人，哪个同修有困难他都帮忙。有同修被关在劳教所里，他经常给送钱送物。有的同修在黑窝回来没有生活来源，他就无私地给钱解决些困难。2007年老伴也得法了，但因为几乎不讲真相发正念，很多事不在法上，没有抓住这万古机缘，于2016年去世了。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，感情一直很好。他这一走对我打击很大。那个时候在家看到什么东西，做什么事情，都能回忆起老伴的影子。我想这不行啊，我就求师父，师父帮帮我吧，别再让这些东西干扰我了。我明白，要想摆脱这些干扰，就得多学法。以后我一想起他，就大量的学法。渐渐，我放下了对老伴的情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执着于人间的一切，也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借口。所以在刻墓碑的时候，我和女儿说，你爸的后事别的怎么安排都可以，但墓碑上把你爸的名字放中间，别给我留地方。女儿当时就哭了。我说， 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信仰，我希望你们尊重我的信仰。到下葬那天，亲属们都来了，我第一个走到老伴墓前，我说，老伴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我们相约不在这个地方，是在更美好的地方。要没有大法，我是走不过来的。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近200平米的房子里，每天生活都很充实，凭着对师父的坚信，什么困难都能走过来了。在此，我再一次谢谢师父的看护。修炼至今已经23年了，我虽然做了一点事，但能走到今天，也是源自于每天坚持学法修炼，但和精进的同修相比，还是差得很远。现在还有好多心没有去，有待于继续提高。谢谢师父这么多年对我的保护。我虽然做得不好，我有决心今后更加精进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再一次叩拜师父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。初次写稿，如有不足，请慈悲指正。核实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